我们今天呢开始主日学之前，我们先有一点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在这主日的清晨，你再一次吸引我们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是吧？让我们一同来读新的一卷书以斯帖记的时候，是吧？但愿你启示的灵能够更多的来开启我们的心，那我们从这个犹大的历史里面看到主你做工的时候，仍然不断保守看顾你的百姓，按着你永定的心意带领你的百姓往前去。虽然他们在被掳之地，但是主你仍然眷顾他们，按着你的丰盛的恩典来保守他们，让我们看见主你是满了有恩典并且是信实的神。主，当我们早晨一同在这里聚集的时候愿圣灵带领我们让我们更多的进入这话语许多的真理当中，成为我们今天应时的帮助。我们把早晨这一点时间仰望你与我们同在，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开始交通以斯帖记那我们知道呢，这个在被掳归回这一段期间呢，在圣经里面主要有这个六卷书那其中五卷呢，主要都是记载到被掳归回人的历史，那就是我们过去所主要交通的以斯拉记、尼希米记，然后哈该书、撒加利亚书，然后在之后的这个马拉基书这是更晚期的历史。那以斯帖记呢，记载的不是在犹大地这一些归回的犹大人他们的历史，而是记载仍然住在被掳之地，在波斯帝国这些主要在帝国里面仍然没有回归的以色列百姓，神怎样眷顾他们所以以斯帖记呢，大概是写于或者说他所记载的历史亚哈随鲁王他所记载的历史呢，大概在主前485年或者86年，一直到主前465年。那这一段历史的时间呢，大概是以斯拉回来之前将近10年之前所记载的一段历史那亚哈随鲁王呢，大概是20年之间我们可以看到呢，这一段历史非常的重要那这一卷书呢，我们如果去查考历史的话呢，很多这一个历史书的解经家呢记载作者呢不是非常明确有些人觉得好像是莫迪改写的，但是就这卷书本身来看呢，好像不是他而是在这一个被掳之地长大的这些犹太人当中，他们从来没有关心记载到这个 啊，圣殿啊，啊，耶路撒冷啊，或者甚至在这个整卷书里面呢，也没有看到神这一个字被记录下来。但是呢，感谢神呢，他们记载的时候，虽然没有记载啊神怎样保守带领做工，但是就着他们把所发生的事情忠实的记载下来，却让我们看见呢，神那一个施恩拯救的手怎样来拯救这一个啊犹大人以色列人啊。那我们如果啊仔细去看的话呢，这一段记载里面呢，它主要的故事啊乃是讲到啊当在亚哈水鲁王啊他登基在苏珊城啊这个国位第三年呢，他就开始啊为了显扬他的国度的尊贵荣耀啊，他花了将近180天的时间呢招待他帝国里面127个行省，从印度啊一直到古时，就说就是伊索比亚，换句话说到非洲的东面，整个帝国他的荣耀丰富，他召聚这些贵胄们来到苏珊城啊来显扬他的荣耀。所以啊并且呢他也招待了全苏珊城的大小百姓。然后之后呢他招这一个他的皇后瓦斯提啊戴上王冠呢，要来见这些贵胄官长，让他们看见他的美丽，但是王后拒绝他。之后呢啊这个这些王的七位啊大臣呢建议要把这个王后休掉，因为他得罪了王，并且带来这个啊影响呢，会让整个帝国的这些妇女妻子呢藐视他们的丈夫啊，这往后的影响是极大的。所以呢啊故事就从这里开始发生呢，王怎样选召新的王后，那以斯帖呢被选上。那之后呢在王里面啊有一个宰相叫做哈曼。哈曼呢他这个是我们去读历史的话呢，他是亚玛利人的后代。那因为啊以斯帖的这个实在说来是他的堂哥莫迪改啊，不向哈曼跪拜，引起了哈曼对犹大人极大的愤恨。不仅呢不单单只是要对付莫迪改，甚至对整个犹大族要来进行毁灭。那这个毁灭呢影响非常的大，因为他的毁灭要通知整个127个神说啊，对不起，这个王所有啊统辖的行省里面所有的犹太人。那如果是这样的话，连在耶路撒冷的这些被掳归回的百姓呢也要被毁灭。这样的话对着神永远的旨意呢会有 极厉害的影响，因为被掳归回的人回来目的不仅重建圣殿，让他们可以重新敬拜神，当然这是重要的，并且耶路撒冷城重新被建立起来，更重要的，他们回到耶路撒冷，在那里预备将来要回来的神的儿子弥赛亚。如果这一帮被掳归回的百姓被毁灭，那这一个整个神的计划将会遭受到严重的破坏。但是我们看见神的手就借着以斯帖能够把这一个仇敌借着哈曼所带来的杀害的轨迹呢，转成这个以色列人他们的欢乐。所以整个故事在历史里面是一段非常重要的历史。所以我们开始读这个以斯帖记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看见虽然在圣经这一卷书里面没有记载到神这一个字，还有提到圣殿耶路撒冷，但是再说我们看见神的手在其中不断的做工。那在这卷书呢，主要的经节呢，我个人觉得大概有两处先跟大家交通一下。第一处呢在第四章的14还有16节，那个这是14节莫迪改对这个以斯帖说呢，此时你若闭口不言，犹大人必从别处得拯脱蒙拯救，你和你父家必至灭亡，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现今的机会吗？然后以斯帖在16节回答说，你当去招聚苏珊城所有的犹大人，为我禁食三昼三夜，不吃不喝，我和我的宫女也要这样禁食，然后我要违例进去见王，我若死就死吧。这是看到呢，他们为着整个国家民族这一件事情，莫迪改有一个属灵的认识，他今天能够成为王后，实在说来是神的手把他带到那个位置，而这一个位置就是为了这个时候而有的所以给我们有许多恩典的教训。很多时候我们可能主在地上给我们许多的丰富但是这一些还不单单只是为着我们个人，神总是有更高的心意带领我们往前去。然后第二段主要的经文呢，就是在第六章的第一节跟第二节。那夜王睡不着觉，就吩咐人取历史来念给他听，正遇见书上写着说，王的太监有两个守门的叫做辟探和这个提列，想要下手害亚哈水乳王。莫迪改将这件事告诉了王后这是过去很久以前所发生的事情因为整个读历史的告诉我们，以斯帖记呢大概前后有十年的时间。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呢这是记载在历史书上， 可是就在哈曼要杀害莫迪改并且呢整个轨迹要通行的时候，神借着亚哈水鲁王，他夜间不能睡觉，然后拿起历史书来的时候呢，就看到这一段话，可见神在那里暗中的保护这一班犹大人让他们不仅不能够被伤害呢，并且把这个哈曼的诡计能够把它翻转过来。所以盼望这是一个简单的起头，弟兄姊妹呢有时间的话可以先把这一章读一两遍这个故事非常的激励我们的心，看见神对他儿女在暗中的保护是怎么样的荣耀和大有能力。那今天呢，我们就简单的先来看第一章。第一章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大概是第一节一直到十二节第一段呢就刚刚我们起头稍微提到了亚哈水鲁王的国度并且呢他的荣耀尊贵，他在苏珊城所要行的事那苏珊城呢大概是在巴比伦城的东方呢有227英里的位置折合这一个公里的话大概365公里是在靠近东方一个河边那这是波斯帝国它的京城，所以他在那里登基。那我们看见呢他在那里因为国是这么样的伟大荣耀127个行省横跨整个中东从印度开始的东亚到这个中东地区，然后来到这个东非伊索比亚，所以这是非常大的帝国想想127个行省美国呢，我在想的时候美国有50个州，当然一个省跟一个州可能大小也不能够完全的相比，但是稍微思想一下美国50个州土地就这么大，中国35个省土地就这么大，这个127个行省想想看绝对不是一个小地方所以王难怪他要在那里彰显这个他的荣耀。之后呢他让这个瓦斯提呢就是他的王后不仅王后也招待这些妇女来一同欢乐呢显扬这个国度，并且呢他们这个时候因为王呢心中欢喜呢，他要瓦斯提头戴冠冕来这个见这些贵胄臣民，让他看他的美貌。但是呢就在这个时候瓦斯提呢拒绝王所以到了十二节整个故事就记载在这里，王呢甚为发怒，心中如火呢焚烧。所以那时候在王左右常见王面在国中做高位的这些有波斯马代的7个大臣 这些名字都记在这里。那他们呢，都是通达实务的明哲人，所以当王办事情都要来向他们寻求这一个明白这些法律律律典章等等。所以呢这一件事情呢，他们就在王跟众首领面前来建议刚刚我们已经提过了，这一件事情不单得罪王，而且呢有害于王各神的臣民16-17节，因为王后这事必传到众妇女的耳中，说亚哈随鲁王吩咐王后瓦实提到王面前，他却不来，他们就藐视自己的丈夫，这样的话家庭起纷争国家也起纷争，所以这个影响是大的所以他们就建议把王后休掉不准瓦实提来到王的面前，要将他王后的位分呢赐给比他还好的人所以我们就看见呢这一个不仅是在这里建议呢在王的王宫所要做的事情，这件事情因为影响深远，必须呢下降神的旨意，并且传遍通国所有的妇女无论丈夫是贵贱呢，都要让他们尊重自己的丈夫。所以呢这个诏书呢，用各国的各省的文字呢，就通达整个帝国。所以我们就看见呢似乎这是历史上所发生的事，但是呢神的手已经开始在这里背后呢做那奇妙引领的工作。至终到了第二章的时候，我们就看见呢以斯帖被立为王后，然后第三章呢哈曼成为宰相所要带进来的贵计等等。所以历史呢是这样的记载，但是借着史实的记载，我们就看见神的恩典在那里不断的做工，保护在被掳之地的犹大人，或者说整个以色列族。神没有撇弃他们，神也没有完全的忽略他们，而是让我们看见神为着他向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应许的，并且呢他为着他永远的旨意，为着弥赛亚将来要回来，他的旨意必须要蒙保守，要能够不断的按着神的经启示呢，或者按着神的旨意往前去。所以我们看见呢，这是整个以斯帖记为什么在这个历史书里面有这么样重要的地位好，我们就简单的交通这一些，弟兄姊妹可以交通补充，或者有问题提出来都可以。
这个被掳归回的这三卷历史书呢实在来说只有两卷是被掳归回是那个以斯拉跟尼希米，那么以斯帖呢是记载这些人没有归回，然后才在被掳之地所发生的事情那么就这 时间的发生上来说的话呢，它最早发生的应该是以斯帖记，以斯拉记的第一章到第六章啊，那时候他们回去，那个因着古列王下诏啊，这神激动古列王啊，要下诏这个要百姓回去建殿啊，然后跟这建殿所发生的事情，所以第一章到第六章呢是最早发生的。然后呢，建完之后，那是建是在大利乌这个王的时候建成的。大利乌王之后，他就是亚哈谁水鲁王，所以呢，那个以斯帖记应该是在那么以斯拉记的第六章跟第七章之间发生的。然后到了以斯拉记第七章的时候，那时候以斯拉归回，那时候是在下一个王亚达薛西王第七年的时候回来。那么在那个之后呢就是这个尼希米记他亚达薛西王二十年的时候第三次归回。所以就的时间上来讲的话呢，以斯帖记不是最后发生的它只是应该是在很前面的，在以斯拉记的第六章跟第七章之间呢所发生的，然后第七章到最后，然后再发生这个尼希米。那么为什么以斯帖记会摆在最后？那么这个也值得思想的一件事情。就着他们呢里面他们跟神之间的关系，那么他们跟神之间的关系记载最好的是在以斯拉记里面。以斯拉记不但这个神子亲自这个激动这个古列王的心，要他下诏要他百姓归回去建圣殿，然后呢以斯拉他自己回来的时候也是神的守在那里也在激动百姓，然后神一只手一直保守所以他一直在提，他不但他自己祷告，然后呢那么是那个神的手也那个看顾保守这是双向的互动，是神他做事情神那方面他的祝福，他的激动，他的带领，而且百姓呢他也祷告他们也依靠神。然后呢到了尼希米记的时候呢，我们几乎没有看见神主动做什么事情，那么都是神感动尼希米尼希米里面那个受圣灵神的感动，然后他自己祷告，然后自己这个跟神这些之间有些很好的交通，然后做了许多的事，好像比较多是属于单向的那么都是主要是尼希米他自己里面的带领他跟神之间祷告，他那个神的感动，然后他做人的事情。那么到了以斯帖记，像刚刚所说的那么里面呢，我们呢两面都没有看到我们也没有看到神在那里的说他主动做事情，那么这里面所发生的许多的事情，我们相信深深相信的就是神的手在那里因为如果不是神的手在那里做的话，不可能这样发的这么巧刚刚好发生的。但是呢他以斯帖记里面都没有记载这是出自于神的手。然后呢也没有看见百姓祷告虽然刚刚提到有一次他呢要去进食那么那个以斯帖要摩地改到苏三城的人全部进食，他也没有说进食祷告他就是进食三日三夜不吃不喝，然后他就进去了。那么这除了那边的进食有一点是应该是进食祷告了，他也没提是祷告那么当然他们一定会祷告了他们都在这个预备鲁之地那个尤其是那个哈曼的那个计策下来之后，全神这个所有的以色列人因为那个犹大人都在那个灰中那个伤痛那一定是会祷告了，可是呢都没有提人生都没有记，就好像神做事但是他却也不记载神做事人祷告了也没提在祷告。在以斯帖记里面的时候，我好像看不到那个神跟他这些百姓之间的互动这样这是一定有他的原因为什么把以斯帖记摆在最后那么就着那个神
跟他百姓之间的那个互动来讲的话，那么以斯帖几乎没有记载啊，几乎没有记载，所以神把他那个把他摆在最后一卷书啊，可能有他的意义哈，也有他的原因。那么当然我们可以说，从以斯帖记里面记载，虽然这些人他们在被掳之地哈，那么这么多年。那么也发生了许多的事情啊，没有一件事情啊，那个发生了是好像是偶然的。那么看见神的手呢，一步一步的带领啊。那么这件事呢，神的手啊，在那里一步一步的带领他们哈、啊。那么让他们固然我们来说了，在被掳之地那个。神的手仍然继续看顾保守啊。那么之后这些在被掳之地这些人，他们之后以后的光景是怎么样，圣经上没有记载哈、啊。那么他们是以后有些人会归回了，还是到1940几年的时候归回的，都不晓得哈、啊，都没有记载，因为是把他们摆在天下嘛哈、啊。那么他们在世界各地啊，那么等于是分散在世界各地，那么神都有那个他的。办那个看顾保守啊，那么这在那个被掳之地也是一样啊。那么但是呢，他们就是因为没有归回哈、啊，那么不知道是因为他们没有这个蒙这个神的呼召，在古列王的时候那回去，或者是呢在以斯拉的时候回去哈、啊，他们都选择留在被掳之地。那么因此呢，圣经都没有记载他们跟神之间的关系，好像神呢跟他们的关系非常非常的冷淡啊。那么这段时间我想以色列的百姓里面也不会没有感觉了啊、哦、那么是神把他那个摆在被掳之地，那么一生也呼召他们要回去，他们都选择不回去，这些人都选择不回去啊，所以他里面一定会感觉啊，那么好像那么跟神之间的关系的记载啊，也是非常的不清楚啊。那我们可以说如果用到今天的情形来讲的话，那么神的百姓有的时候也会哈、啊、落在这种光景里面，那么不能够那个回应神的呼召哈、啊，不能那个走在神的心里头，但是神仍然看顾保守啊，仍然在各地的时候，那我就不知道这个可不可以用在说在以利亚的时候，神为他们保守的留下7000人，我只想巴黎屈膝的哈，我不知道这可不可以用得上啊？因为他们在被掳之地啊，就算是他们在被掳，想神在被掳之地给他们一个最大的功课，就是他们要离弃偶像啊。那他们不但是那回来的人，他们离弃偶像，可能留在那里的人也在学了非常大的功课哈，要离那个人。虽然仍然在被掳之地啊，但是真的学会了不向巴黎屈膝啊。不过实际上这些呢，圣经都没有记载哈、啊，所以我们不是很清楚他们里面这真正所言的光景。那么我在想啊，那个神的百姓啊，那个有的时候会落到这段光景的当中啊，那么跟神之间呢，好像也是非常的那个疏远哈、啊，那么神仍然看顾保守了，只要是他的儿女哈、啊，只要是他属他的百姓，他总是那个保守他们，那么不让他们受到仇敌的那个迫害哈、啊。那么我在想呢，这三卷书啊比较起来的话呢，也都是说到神百姓之间的三种不同的关系哈、啊。那么在以斯拉记里面，他们跟神之间彼此的互动，在那个尼希米记的时候，他们尼希米常常跟神之间祷告啊，那么但是呢以斯帖记里面就没有看见这些事情啊，那么神的百姓呢，可能这在这三种的光景里面都会有啊。我想就着神的心意来说了哈、啊， 同样神的心意来说，那么他心中最能够满足神心意的，应该是在以斯拉记哈。以斯拉记他们不但回应神的呼召啊，离开这个被掳之地，回去再建圣殿，再建城墙，他们跟神之间的关系也非常好。啊，到了那个在那么尼西米记呢，也是不错哈，因为尼西米的话，虽然没有神直接下令啊，说做什么事情，但是尼西米啊，他也是一个体贴神心意的人，常常跟神祷告。那么我在想呢，那么神的心意里头，可能第三种光景哈是，不是很理想的哈。那么这就是神的百姓固然在世界当中那个神会保守，不受仇敌的攻击啊。但是我在想，神的心意的话，那么在他的百姓当中，这总是不是很理想的哈。那么神虽然会保守看过，但是当人的心不能够够上神的那个要求，神的呼召啊，神的带领的时候，神也看过保守了啊。但是总是不能够摸到神的心意，所以他把它摆在最后一卷书哈。不过也是在这卷书也是很宝贵了哈。那个就看见呢，虽然那个神的百姓他不能够够到神的心意哈，但是这些事情确实那个每一件事情的发生啊，都不是偶然的。你看见了神的手在那里非常的细腻的带领啊，比如像这个瓦实提，对不对？瓦实提这个王这个命他在招他出来，带着王后，带着那个王冠到这个王面前，让别人看他的美貌。在那个时代，今天的话可能会说这个不尊重女权啊，那女人的地位。在那个时候，瓦实提不做哈，那拒绝那个王的那个呼召也是很不寻常的事情哈。在那个时候，那个王的那个权柄啊是绝对的啊，那么王算是王后啊，但是这件事情也不是什么很难做的事情哈，要付出多大的代价，就是他不愿意那个让人看他那个显他的美貌，那个被这个讨人的欢喜，所以他不愿意去，这也是很特别的哈，因为在那个时代来讲的话是非常，但是那么他就不做了哈，不做了，结果呢，那么这王要问这些大臣，这七个大臣其实来讲的话呢，这七个大臣几乎都没有说话，只有那个排在最后的一个，那个尼姆甘在七个里面排在最后的一个哈。那么他说这些话呢，说得非常的这个义正言辞哈，他说得非常的严重。那么的那个到底这件事情有没有这么严重哈？那么还是说尼姆甘呢，在七个里面他是排最后的，在借着这件事情啊，他要这个显出他的。他的见识哈，他的那个为王的这个尊严的这争取，他是真实的是为了他自己啊哈，那么这借着这件事情啊，那个要提醒他自己的地位，我想这个都有哈。那么就这个最后的一个尼姆甘出来说话了哈，那个说这件事情这么样严重，一定要把瓦实提给废了。那么王也听了啊，王也听了。那么这件事情啊，那么。在人来看，这是世界上发生的一件事情啊，但是就是因为这件事情发生，虽然很不寻常啊，那么也为了那个以斯帖啊，他后来的进宫啊，能够当上王后啊，这件事情，在人来看是很不寻常的事情啊，但是呢，这里是我想都是神的手在那里预备了，一件件事带领。
那个如果没有其他的问题或者交通，我们今天的主日学就停在这里。我们请再有一点祷告。主，我们继续把这一卷书仰望在恩主的手中。当我们往前继续交通的时候，愿主把那更多启示的话语赐给我们，让我们看见你恩典的手如何带领以色列的百姓，也让我们看到今天在这样一个不容易的时代仇敌在各处如同吼叫的狮子，要寻找可吞吃的人。主啊，我们何等需要从历史当中看见主你仍然在洪水泛滥的时候坐着为王，并且坐着为王直到永远，让我们信心在主里面能够更多的坚固依靠主直到主你这一个永远的旨意在地上得着成就，带进你爱子的国度到地上来。我们把一切荣耀归给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